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几年前，灵修杂志《灵命日粮》用实际的例子证明基督徒在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时，需要更加相信神在背后做工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国苏塞克斯郡的一个家庭给一个宣教机构奉献了一笔钱，并且附上了一封信说，他们本来想奉献更多的钱，但是当年雨水不足，农作物欠收。此外，他们还担心德国人会轰炸他们居住的地方，威胁到农场、庄稼以及当地人的生命。因此，他们请对方代祷，不要让他们的住处遭到轰炸。这个宣教机构的负责人很有智慧地回信说，虽然他们不会按照信中的具体要求进行祷告，但是他们确实会求主让这个家庭按照神的旨意生活。不久之后，一枚德国导弹落在了他们的田地里，还好所有家庭成员和牲畜均平安无事，房屋和谷仓也都完好无损。只不过那枚炸弹扎进了地面以下很深的位置，使得一条地下河改道，溪流涌上地面，让这个家庭以及邻居的农场都得到了灌溉。灵命日粮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写道，有时就算炸弹也是神的祝福，他们从天而降，发出巨大的响声，让我们更加信靠神的供应。神使用每一次的试炼、困难和不便，让我们更加有智慧，更加亲近神。你有没有经历类似的爆炸时刻呢？当时你最担心的糟糕后果，神怎样一步一步地把它又变成了祝福呢？人生中最需要靠着智慧来驾驭的领域，大概就是工作了吧。也许你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、不合理的要求以及艰巨的任务，你怎样有智慧的工作呢？怎样在工作中体现出智慧呢？在工作时间里，你怎样面对自己的主管呢？现在，神要借着所罗门来谈论这个话题，并且把一些有关敬虔智慧的建议启示出来。我们来看《传道书》第八章的第二节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既指神启示，理当如此。既然所罗门是一国之君，他当然会首先谈论该怎样有智慧地对国王进行答复，然后由高到低依次是国王之下的各级权柄，毕竟国王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掌权者。从这个层面入手是个很好的选择，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些启迪。因为如果你知道怎样答复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，那么当然就知道该如何回应其他的当权者。毕竟在任何时刻，每个人的身边都不乏掌权者，比如政府官员、父母、老师、教练、主管或者是总经理。在这里，所罗门为我们提供的第一个原则是要顺服权柄。所罗门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，字面意思就是王口里所说的话一定要服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罗门写道，他指神启示，换句话说， 国王的权力是神所授予的，我们服从国王的命令，归根到底是神在给国王发号施令。虽然我们不太容易看出端倪，但所罗门在箴言21篇第一节写道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因此国王终究是在执行神永恒的计划。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在顺服一个世界上的管理者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要知道，保罗也在哥罗西书3章22写道，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这并不容易做到，还会带来诸多不便，比如当你打算休假的时候，却被传唤参加陪审团的工作，你要支付的税金可能超出了预期的数额，你可能会面临费用昂贵的分区限制和条例。那么我现在打算问大家几个问题，即使你不同意或者感到不方便的时候，是否仍然选择顺服权柄呢？你怎样提醒自己，所有的权柄都是神亲自设立的呢？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建筑里聚会，就要遵守众多的建筑法规和城市条例，包括门必须足够厚，走廊的门必须是电动的，发生火灾时能够自动关闭，窗户必须达到一定的厚度，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待在1楼，不可以安排在2楼的教室，停车位必须达到一定的宽度，教堂周边种植的树木和植物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，教堂前面的标志只能按照目前的高度和宽度，所以基本上成了摆设，一点都用不上。由于我们教会占地面积比较大，建筑比较多，人们仍然以为我们是一所大学而不是一间教会。在罗马书13章1节，使徒保罗写道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。在传道书的这段经文中，所罗门也主张这个原则。你会说，现在的社会实在可怕，对此我深表赞同。真正的基督信仰面对的敌对文化与日俱增，然而毕竟还没有达到1900年前早期教会所面临的糟糕程度。当时罗马帝国的尼禄皇帝把信徒们身上涂满焦油，点上火，挂在他的皇家花园里当火把。我们也没有经历500年前重洗派所遭受的迫害，他们认为只有那些真心相信基督的人才能够接受浸水洗，因此地方官员说，既然你们那么愿意接受浸水礼，我们索性就把你们给淹死。就这样，重洗派的很多人都被淹死了。几百年前，宗教改革家约翰·诺克斯领导的苏格兰信徒也曾经因为信仰而受苦，比如耳朵被割掉，手被砍掉，或者殉道后尸体被当权者钉在教堂的尖顶上，用来警告其他的新教教徒。直到今天，某些国家的基督徒仍然面临着为了信仰而付出生命的危险。作为自由国家的信徒，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，我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了家园，忘记了自己只是寄居的。我们错误地把世界当成了自家的客厅，却忽略了自己是天国的子民，暂时被安排在世界上担任大使。我们不是定居者，而是朝圣者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智慧，从而按照正确的、合乎圣经的方式来顺服权柄。除了顺服权柄这个原则之外，我们还要遵循第二个原则，就是要有耐心。我们来看第三节的前半部分，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。所罗门所指的是，很可能是指下属要尊重和忍耐自己的上司。他说，不要急着离开王的面前，这不是在告诉读者应该以多快的速度离开掌权者所在的地方，比如美国白宫。对我而言，需要尽快离开的地方是校长办公室。所罗门不是说要急着离开那里，更不是一气之下拂袖而去，甚至辞职。他在这里要说的是，慢下来，再坚持坚持，静观其变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当你发现自己的怒火在蠢蠢欲动时，是否会努力放慢节奏，并且寻求神的引导呢？所罗门并不是在说要慢慢的采取行动，而是要不急不慢的做出回应。第三个原则是要忠于上司。我们来看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和第四节，不要固执行恶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王的话本有权力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在这里，所罗门从一个非常实际的层面来提醒我们，如果你不喜爱国王所说的话，就不要贪图一时痛快而跟他顶嘴，要对上司的职位表示尊重，比如教练、老师或者是管理人员。所罗门在这里还写道，不要固执行恶，换句话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对别人的恶行进行报复。当你的上司说话或者是做事情不友好的时候，不要找机会给他们拆台。当你的邻居对你大喊大叫的时候，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当有人向你扔泥巴的时候，不要把泥巴捡起来再扔回去。然而，世上有权有势的人正是采用打击报复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争夺更多的权力。在这里，所罗门警告那些处在权柄之下的人，如果你与当权者对抗，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，记载的是过去200年里美国本土发生的政治斗争。19世纪末，来自纽约州水牛城的格罗弗·克里夫兰参加了总统竞选，被人们发现他有一个私生子。他的竞选对手詹姆斯·布莱恩很快就把此事炒成了头版新闻，甚至给克里夫兰起了个绰号，叫做水牛城的野兽。克里夫兰的政党随即进行报复，写了一首打油诗来羞辱布莱恩，内容是，布莱恩，布莱恩，新大陆的骗子，他的老家是缅因州。布莱恩的党派立刻通过打油诗的办法反唇相讥，讥讽克里夫兰的不道德行为。他们把这段话贴在海报上，并且对着他本人大声喊叫，妈妈，妈妈，我的爸爸去哪里了？但后来克里夫兰赢得了大选，而他的政党获得了最后的话语权，并在这首小诗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话，结果就成了，妈妈，妈妈，我的爸爸去哪里了？他已经去了白宫，哈哈哈。大家看到了吗？世上的手段向来是以恶报恶，而且变本加厉。现在所罗门又增加了一系列的禁令， 强调聪明人应该有的正确回应。第一条禁令就是不要犯罪得罪神。我们来看第五节，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。在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，只要当权者没有要求你违反神的命令，你就应该顺服他们。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，使徒们恭敬地告诉宗教领袖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当然还有一些信徒拒绝违反圣经的命令，结果失去了工作，他们不同意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做出妥协。我希望给大家一点建议，比如和自己的家人谈一谈，或者是独立思考一下，你有哪些界限是不能越过的，你知道哪些事情违背神的旨意，任何人或者是势力能让你在这些方面妥协呢？我们时常会听到有的信徒拒绝违背圣经的命令，从而和别人断绝关系，事业遭遇挫折，或者是失去晋升的机会。所罗门的第二条禁令就是不要在错误的时间乱说话。我们看第五节的后半部分到第七节，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，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，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得不发言，一定要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，用正确的方式来讲话。有智慧的人会选择沉默，当然单纯的保持沉默是不够的，还要向神祷告，求他使你在适当的时候怀着正确的动机开口，讲出正确的信息。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真正理解所罗门在第七节的提醒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？不管情况看起来有多糟糕，我们都无法预见神下一步要做什么。主啊，现在看来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有一枚炸弹在我的农场爆炸，然而炸弹落下来之后居然炸出来一条溪流，这早就在神的计划之中了。现在所罗门的这个讨论的结尾提醒大家，就算是一个人大权在握，他的力量仍然是渺小而又有限的。所罗门在此列举了四个限制，都是以希伯来语的否定词不开始的，中文翻译成无人。第一个限制是没有人能够控制风。我们来看第八节的前半部分，没有人能支配风把它留住，中文新译本。风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还包含灵或者是生命的意思，很多人认为这句话与下一句是连在一起的，因此认为所罗门的意思是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死亡的时间。虽然这是个事实，但那是下半节经文的内容，而这两句话是各自独立的，因此这句话指的是风。所以这里的重点是那个令你抓狂的老板、老师或者是主管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呢？大家不妨思考下面几个问题，有谁比神更强大呢？没有人。因此当你感觉别人在掌管你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权力也是来自于神呢？记住，他们甚至没有能力让天上的一朵云飘来飘去。有人认为所罗门在这里指的是天气， 换句话说，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也不能使微风吹起，或者是让飓风停止。第二个限制是，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寿命。接下来的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。无论某人在生前多么的不可一世，仍然无法对死亡发号施令。唯独神有权利掌管生命和死亡，两者都在神的手中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临终前把儿子叫到自己的卧室，对他说了下面这段话：孩子，千万要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并且一定要记住，国王的死亡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。第三个限制是，没有人能够摆脱生活中的争斗。在第八节，所罗门继续写道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。这句话还可以翻译成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。所罗门指的可能是一场战斗，还有可能仅仅是生活中的挑战。他想要说的是，即使那些拥有一切的人，也躲不开生活中的困难。第四个限制是，没有人可以避免犯罪的后果。所罗门在第八节的最后部分写道，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。这句话可以直接翻译成，邪恶救不了他的主人。有权势的人可以胡作非为，无法无天，但只要他们虚张声势，自吹自擂，得罪神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那么他们也无法逃脱罪的后果。有一天他们要接受神的审判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盼望就是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。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担当了我们犯罪的刑罚。他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白白得到救恩。雅各书第一章还告诉我们，他还会把智慧赐给我们，从而让我们有智慧的工作，有智慧的回应生活中的那些掌权者。现在我们不妨暂停一下，向神来祷告，求他让我们在这个星期的工作中得到神的智慧。我们需要智慧才能意识到，即使你在生活中遭遇重大的变故，那也一定有神自己的原因。他可能正在开辟新的地下河流，让我们在性格、信心和智慧方面达到新的深度。最后，我打算用劳拉·斯多利的一首赞美诗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，我们祈求祝福，也祈祷平安，家庭幸福，还有安睡时的守护。我们祈求医治，也祈祷兴旺。我们祈求你大能的手能减轻我们的苦痛，你垂听每一个呼求。然而你爱我们的方式不只是满足于我们所求的，因为你的祝福透过风雨而降下，你的医治经过泪水而赐下。在无数个不眠夜之后，才懂得原来你就在身旁，今生的试炼就是你化妆的恩典。我们祈求智慧，得听你柔和的声音。我们也愤愤哭求，因为感觉不到你。我们怀疑你的良善，不相信你的慈爱，也怀疑圣经中的应许。而你听见，听见每一个孤独的呼求，盼望我们能用信心来相信， 你垂听每一个呼求，然而你爱我们的方式不只是满足于我们所求的，因为你的祝福透过风雨而降下，你的医治经过泪水而赐下，在无数个不眠夜之后才懂得原来你就在身旁，今生的试炼就是你化妆的恩典。这首诗歌时刻的在提醒着我们，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肤浅，神的计划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所罗门将你那宝贵的智慧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工作当中，我们也依然可以活出你的荣耀，我们依然可以借着工作来使你的名得着传扬。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智慧，唯愿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谢谢天父，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